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退党热线开通20年，24小时都有义工接听。热线义工表示，记录热线三退名单的本子换了一本又一本。中国大陆华人通过人民币上印的真相信息和接到的法轮功真相传单，以及翻墙看动态网，获悉了退党热线的电话。以下是几则热线义工分享的中国人做三退的故事。一位年轻男子给退党热线打来电话，问了很多问题，包括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做三退。义工一一回答，可是最后他说，我翻墙读了9瓶共产党，但我是无神论者，所以我认为不退党也没有后果。义工回答，释迦牟尼、耶稣和老子都真实存在，西藏密宗喇嘛弘化被中共干部张国华亲眼看到，报纸上刊登了1994年李洪志大师在万里之外遥治好了法国男孩的不治之症，你说不神奇吗？董宇宏博士还研究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对武汉肺炎的疗效，科研结论是总体症状改善率为100%。男士的心结解开了，立即表示要三退，还说要告知家人三退的信息。二，退党热线的义工接到一位男士的电话，他说，我在钱上看到这个号码就给你打过来了，想问一下是啥意思。为了让男士明白，义工给他讲了个故事。新冠疫情严重的时候，义工给武汉的一位居民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的丈夫躺在病床上不能进食，没力气说话，也睁不开眼了。义工问她是否愿意三退，因为这场瘟疫是针对共产党员来的，只有远离中共邪党，不为他站队，才能保命。义工告诉这位女士，如果她丈夫同意退党，就眨眼睛。不一会儿，这位女士说，她丈夫眨眼睛了。义工还告诉这位女士，要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诚心念这9个字的很多人都获得了神奇的效果。于是这位女士就问丈夫是否同意，她丈夫又眨眼睛了。在之后的20分钟里，她丈夫渐渐发出了微弱和沙哑的声音，最后恢复了说话能力，而且眼睛也睁开了。此情此景让这位女士和她的丈夫以及义工 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男士听了故事后，立即声明要退党，说我要表态退党，因为党害了咱们。义工同意说，是啊，中共现在封网，就是为了不让百姓知道共产党干的坏事。男士说，明白了，我会告诉我身边的人，让他们也找你做三退，谢谢你。三，有一名年轻网络警察打来电话，问接听的法轮功学员，你是什么组织？学员回答，我只是个义工，帮人们做三退。他接着问，我们警察有打电话来骂人的吗？学员说，有的警察素质比较低，骂得不堪入耳，我不恨他们，只是觉得他们太可怜了，受中共洗脑太惨了。他接着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反对共产党？义工说，真正的中国人从中共建党起就不承认他，他是舶来品，马列主义的产物，代表不了中国，他要倒台是自己作的，现在是天灭中共的倒计时。贵州平塘县长布乡的藏字石你看过吗？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经专家鉴定是自然形成，你应该去看看，上网也可以查到。他又问，2001年天安门自焚你知道吗？义工说，我当然知道，那几个人都不练法轮功，国外把中央电视台录像慢放以后，找出很多疑点，拍成了电影叫《围火》，在全世界播放，还在哥伦布电影电视节上得了大奖。你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在网上看一看。之后的对话，警察开始称呼义工为奶奶，并表示要做三退，还要学法轮功。义工告诉他，翻墙后在网上就能阅读转法轮。四，有位大学生打来电话，说他要翻墙，原来的翻墙软件不好使了，义工给了他新的下载地址。之后大学生说，中共领导下现在的中国挺强大。义工反问他，中国强大什么？有多少人在全球绝对贫困线以下？中共的贪官还贪污老百姓的血汗钱，那都是纳税人的钱，共产党的本质就是邪恶。义工还给他详细讲了共产党是怎样用谎言欺骗中国人。他明白了，义工接着劝他三退，他说，我退党，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今天讲的是一位在婚后面临诸多困境的女性绝处逢生的故事。1989年，有人介绍我与村里的一个农民相识，我们才刚认识三个月，他家就着急追着让我们结婚。丈夫上有父亲、哥哥、姐姐，下有弟弟。我们结婚时，他爸买两间小土房，
他爸和弟弟跟我们一起过，但在他哥家住。婚后我才知道，他父亲把三间砖房给了他哥哥，还多给了他哥哥一个人的地。我心里很不平衡，认为对我们不公平，很是生气。后来我们外出打工，他父亲在家把两间土房也给卖了，我们连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我更无法接受了。加上我和丈夫总为了一些琐事争吵，这让我想到了离婚。可在这时，我却发现自己怀孕了。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孩子生下来怎么养呢？我的父母不让我离婚，说孩子是本父母来了，那是生命，不能打掉啊。1992年，我们的孩子出生了。生孩子没有钱，我又是剖腹产，先生在外边借的钱，我们住的是亲戚的房子。孩子刚生下来，因为营养不良，身体一直不好，白天哭闹，晚上不舒服也哭闹，我得忍着剖腹伤口的疼痛起来抱孩子，而丈夫一听见孩子的哭声，就把被子往自己脑袋上一蒙，啥也不管了。坐月子时，亲戚们拿来的补品和鸡，我都舍不得吃，想在满月后卖了，给孩子添点营养品。可丈夫整天跟他爸喝酒，到我满月时，鸡蛋已吃的没多少了。孩子满月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孩子的病也不好，我又抱着孩子四处求医。我走路没劲，刀口走路一抻就痛，丈夫也不帮我抱，孩子好像不是他的，丈夫也不关心我，孩子有病又哭又闹，我白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整整抱了半年，孩子全都是我自己带。孩子的病刚好，以为自己可以养一养身体了。就在这时，大伯哥他们把老人的三间砖房给卖了，把小弟和老人赶了出来。丈夫没跟我商量，就把他们接来了。我心里很生气，我们住的还是亲戚的房子，生活已经够难的了，这日子怎么过呀？身心疲惫，生活的艰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难以承受。我患上了妇科病、脑神经痛和多种疾病，整夜睡不着觉，各大医院跑遍了也不好。我心灰意冷，开始郁郁寡欢，不愿与人接触，觉得人生没有盼头，我甚至不想活在这个世上了。1997年3月的一天，我从娘家回来，路过邻居家时，觉得腿没劲，走不动了，就坐在邻居家大门口歇一会儿。邻居家嫂嫂出来，看到我气喘吁吁的样子，就说：看你身体这么差，来我们家看看法轮功李老师讲课吧。以前她婆婆就跟我说过，让我练法轮功的事。我说我的病医院都治不好，练功还能练好？我不相信。嫂子说：你看我家老太太，原来身体一点都不好，干点活就一身的汗，现在60多岁的人比我都能干，走路都生风。当时我想，反正身体也就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去听一听，好就好，不好也没搭啥。就这样，我跟嫂子进了他家屋，一看屋里好多人在看录像带，嫂子看我身体不好，让我上炕坐着。那天李老师讲法已经讲到第三讲，我听了一会儿 就觉得困得不行了，怎么硬挺也抑制不住这困劲儿。旁边的嫂子看到了，说你别急，这是在帮你清理大脑。接着我就觉得昏昏沉沉的，怎么努力想睁大眼睛也抑制不住。就这样，我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听完了这一讲课。听完课，我往家走的时候，忽然觉得走路不那么沉了。当天晚上，我安稳地睡了一夜，脑袋也没疼，我欣喜若狂。原本我每天晚上脑神经都疼得睡不着，有时疼得我直撞墙，靠药物支撑着也只能勉强睡两三个小时。如今我竟然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嫂子家等着放录影。我跟嫂子说了我的状况，嫂子说这是好事，师父管你了，帮你净化身体了。我听了可高兴了，我有师父管了。就这样，我继续听课，九天的课讲完了，师父讲的高深法理让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返本归真，做一个好人，甚至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更高尚的人。我知道了人的难都是生生世世做了不好的事才招来的。我明白了，我这一生的苦都是生生世世做了不好的事所积攒的业力所造成的。从此我不再怨丈夫对我不好，也不再恨他的家人对我的不公了。九天班的录影带放完了，我着急地对邻居家二娘说，我还没看够呢呀。二娘说，你请一本书吧。二娘看我很心急，又说，我有一本先借给你看，但你得快看，我就一本，我也着急看。我赶紧说，好，二娘您先借我看看吧。就这样，我从二娘家捧回了宝书转法轮，如饥似渴的两天就看完了。从此我走入了大法修炼，一入修炼，我就像离家的孩子一下找到了回家的路。不到三个月，我身体的顽疾全好了，常年的脑神经痛没有了，曾经抑郁自闭的我愿意与人接触了，也能照顾孩子了，家里外边的活也都能做了。我不再与丈夫和他的家人争对错，我的家庭也和睦了。就在这时，大伯哥在外边打工没赚着钱，又回来了，说要接小叔子和老人养老。我知道他是算计老人和小叔子的地。丈夫问我同不同意，我说老人去留自己说了算，我不干涉。结果老人心疼大儿子，答应去了。但不到一年，大伯哥嫂把老人和小叔的地收完，粮食卖了，钱自己揣腰包，又把老人和小叔给撵出来了。丈夫愁眉苦脸地说，咋办呀？我说，让他两个回来吧。邻居都说，你大伯哥把老人的房子都卖了，就该他管老人，你为什么要承担他犯的错，你就不该管。我说，我是修大法的，我师父要我们修炼人要处处为别人着想，我不能看着老人和小叔无地方可去，让丈夫心里难受，也不能看着老人养一群儿女最后无家可归，那得多伤心啊。就这样，我们一直照顾老人，还把小叔供完大学毕业。2004年小叔已成家，说要把老人接去住一阵，可老人刚去不到一个月就病了， 弟媳妇怕受拖累，给了老人200元钱就给送回来了。回来第二天，老人起不来了，我和丈夫赶紧把老人送去医院，可大夫说这种病叫半身不遂，已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可能要瘫痪。就这样，老人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出院了。出院后，我听说这种病扎针有效果，就找了个行针的大夫，没想到半个多月以后见效了，老人拄着拐棍能走了，就是慢点。小叔来我家，一看他爸真的能走了，高兴地对我说，二嫂谢谢你。我笑着说，只要老人家能走就好啊。老人这种状态维持了4年，后来就越来越重，整整8年后离世了。我们夫妻花了15万，5个儿女，就小叔子拿点钱，还得背着他媳妇。我没找他哥哥姐姐要一分钱，尽管我的生活也不宽裕，但我都扛过来了，是我在大法中修出了善心才做到的，感恩大法带给我生命的曙光。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在面对无法排解的家庭困境时，原本只能愤愤不平，无奈地走入生命的死胡同，所幸《转法轮》这本书带给他生命的曙光，引领他走向光明大道。您觉得这是怎样的一本宝书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丈夫患心脏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已经很多年了，刚检查出来时，医生就建议他去省城大医院做手术。根据资料显示，这种病不做手术活不过7年，然而十几年过去了，丈夫却神奇般的活到今日，而且是一天比一天好。那么是什么灵丹妙药让我丈夫有了新生，给了我们一家人希望呢？答案就是丈夫敬仰法轮大法。记得2022年12月，轮到我伺候我年迈的母亲，丈夫打来电话，有气无力地说自己不行了，就再也没生了。我急忙一边给上班的儿子打电话，顺便告诉儿子叫救护车，一边急忙地打车往家赶。由于儿子着急忘拿家中的钥匙了，也叫不开门，所以急救车和儿子等在了门外。当等到我打开房门时，丈夫躺在了地上，喘不上了气，脸色紫青。我不顾一切地趴在他耳边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求师父救你。他点了下头。到了医院，血氧40，医生跟我说，进重症监护室，没有医保一天7000到8000元，有医保一天得1500-1600元，你要有思想准备，别到时候钱花了，人没救过来。要我们家人商量，儿子马上说，救呀，花多少钱都得救啊。这时丈夫已经口吐白沫，几乎没了呼吸。医生护士推着躺在车上奄奄一息的丈夫往重症监护室跑，上呼吸机，开始一系列的抢救。重症监护室门外，我和儿子还有我大姑姐，我们三人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念，不停地念着，也不知我们念了多长时间。6天后，我丈夫奇迹般地从重症监护室出来了，我们全家人那个高兴呀，真的没有什么语言能表达得了当时的心情。当时也正赶上瘟疫，医生说就怕发烧，结果出来第二天病房就有人阳了，医院不让说。第3天就接二连三的好多人发烧了，我的丈夫也烧了起来，38.5度，医生都吓坏了，因他的身体太弱了，他1.75米的个子，体重还不到100斤。医生说，扎退烧的针，如果不退烧的话，赶快去省城，晚了就来不及了。然而丈夫就扎了一针，烧就退了。暂且不说当时病房病号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咱就说那些医生护士和护理工，他们的身体都那么的健壮，可有的扎针也不退烧，有的退了烧，一会儿又烧了起来。可我丈夫就再也没烧过，医生护士都觉得出奇的神奇。因疫情捂不住了，医院开始收治新冠病毒患者。医生说，你们赶快回家吧，手续过后再办理。就这样，丈夫的吊瓶还没扎完，我们就拔了针，打车回家了。丈夫就这么出的医院，我们全家就把希望寄托在大法这儿，也就是天天的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丈夫就这么的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了，这是起死回生啊，真的是大法给了我丈夫新的生命。虽然丈夫现在还没有正式走入修炼，但他真的是很相信大法是救人的佛法，是正法。他敬仰师父，敬仰大法，也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我的丈夫能有今天，是沾了大法的佛光，是丈夫善待了大法，善待了大法弟子，得了善报，得了大福报。我们全家人叩拜恩师。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今夕徐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5日。《太平广记》中记载了一个老子和仆人的故事。老子有个随从仆人叫徐甲，跟随老子周游中土200年了。徐甲有个心结，主人一直没给他发工钱，一开始就说好的每天有100钱，可是一文钱都没有兑现，200多年来共计欠了720万钱。 这一天，主仆两人一路向西，坐着牛车晃晃悠悠地来到了函谷关。函谷关的客栈里常住着一个替人写诉状和书信为生的人。徐甲向他讲述了一遍冤情，求他写个状子去官府讨要工钱。写诉状的这个人一听说这么一大笔钱，激动不已，当即挥笔写好状子，同时张口许诺，他家里有个待字闺中的女儿，等讨回工钱，他就把女儿嫁给徐甲。守函谷关的太守尹喜修道多年，苦于不得真传。这天半夜打坐，定中见到紫气东来，知有高人到来，一旦见到老子，跪地拜师。可是不曾想，见到老子后的第一件事是断案审理仆人的状子。主仆二人对簿公堂，老子让徐甲张开嘴巴，应声从徐甲嘴里飞出来一道白光，徐甲随即倒地，只见地上躺着一具形销骨立的骷髅，死了很久很久的样子。原来那一道白光是老子给下的道家太玄真符，能保肉身不死。老子欠仆人钱吗？答案显然相反，仆人欠老子的命，并且在老子身边见证了老子言传身教的传道，这种机缘是金不换的。徐甲谐音虚假，跟随老子200年，却心里只认钱不认道，荒废了修道得道的千古机缘。他枉随老子200年的经历，很值得今天的无神论们参考。然而徐甲已经死了很久很久了，如今世人却没有吸取教训，仍有人甘愿步徐甲的后尘。某前飞天大学一个来自台湾的学生就是如此。不久前，他对美国神韵艺术团及飞天大学等机构及个人提起民事诉告，索赔经济损失，之后一直设法把神韵艺术团、飞天学校和法轮功所谓黑材料的《纽约时报》记者洪芊芊，又在第一时间发表长文攻击神韵艺术团。《纽约时报》简称《纽时》，花大量笔墨渲染神韵的演员们多么辛苦，工作时间有多长，又没有拿到多少合理的酬劳，但是连纽时自己也提到了，学校、教堂是例外，是不在劳动法约束范围之内的，也报道了一些当前还在辛苦付出的现神韵弟子们的证词。2001年，时任纽时发行人的小阿瑟·苏兹伯格和该报几名编辑、记者获得了会见江泽民的机会，并与这个独裁者建立了特殊的联系。从那时起，纽时提到法轮功时，基本都在重复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攻击，直到此次升级为主动攻击。纽时的记者洪芊芊们虽然抱着一个暗黑的目的来做采访，但他其中讲的神韵演员们的辛苦程度是真实的，而真实的情况是更辛苦的，更多的还不仅仅是神韵演员的付出，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的支持与付出，也是能有今天的神韵的原因之一。学艺术的孩子通常毕业后都赚不到什么钱，除了金字塔顶尖的个别成功人士之外，大部分的艺术专业人才除了教学生的微薄收入外，还得兼职其他工作才能养活自己。除了家境富裕的，一般人家都养不起学艺术的孩子，因为学艺术太贵了，而回报又太微薄，难以为生。所以一般的家庭送孩子上大学都希望选择学医、学电脑、学金融等毕业后赚钱多的专业。 那么遭受中共迫害已长达25年的法轮功，长期自费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为什么愿意做神运？为什么愿意如此付出呢？个人认为，原因很简单，神运不是为了赚钱来的，虽然也卖票，由此收回一些成本，这样才可能维持运营，才能发出一点基本的工资。但根本的原因是神运每年的演出节目都能让观众知道这场一直在中国发生着的对真善忍的迫害，这是我们自己和其他众多法轮功学员赔钱、赔时间、赔心血也要坚持做下去的根本原因所在。善良的人也许能从纽时的文章中看到我们青少年法轮功学员的付出，其实除了在神运中付出之外，还有众多其他默默无闻的付出，例如常年在中领馆前呼吁停止迫害的老人们，周末和假日在社区义务推广神运的中青年们，中共特务一直在组织对神运车辆的破坏，企图造成车毁人亡或设备毁坏，青壮年法轮功学员们便在冰天雪地里守夜，给神运看护车辆，避免演出被耽误，被信仰的力量结成的明慧通讯员、海外记者和编辑群体，25年如一日揭露迫害。那么多陌生人相互之间默默配合，不计报酬，谁应该给我们计算工时？谁应该给我们付钱？修炼是自愿的，反迫害是发自内心的，从来没有所谓强迫这一说。神运的演出团体作为学校的一部分，他们既是学校的课业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学校和学校的老师们、学生们也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只要针对真善忍这一信仰的迫害不结束，他们在揭露迫害中自愿付出，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纽时攻击神运艺术团文章的第一作者洪芊芊，其父洪昭辉曾担任中国欧美同学会的海外名誉理事，该欧美同学会隶属于中共负责向海外渗透和收集情报的统战部。当洪芊芊和洪昭辉的父女关系被海外媒体曝光以后，中共国内媒体立刻删掉了相关的报道。这么多中国媒体网站为了一个敌对国的《纽约时报》记者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洪昭辉爱女心切，可见一斑。可叹徐甲和大道朝夕共处200多年，成仙得道有望，却眼里只有工钱。可叹多少昔日法轮功学员曾经有缘得大法，却步了徐甲的后尘。可叹多少洪昭辉想把女儿洪芊芊们嫁给金钱，却同时毁了女儿及徐甲的前程。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今夕徐甲》。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这两期节目里，我们来谈谈中国古人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古典小说中关于道德教化的主题。今天是上半部分。古语云，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以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果报应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宇宙的法则和自然规律。儒家讲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因果报应思想更是佛家的根本思想之一。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传统文化赋予了古典小说以道德教化为主题，因此古典小说中存在着因果报应主题。各时期各类小说、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中都有表现因果报应思想的作品，有的独立成篇，有的穿插于其他故事之间，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信因果报应可以提高人的责任意识，使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任何事都必须考虑到后果，不仅是眼前的现实后果，还有将来的报应。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小说作为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古典小说一般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并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抑恶扬善，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从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到六朝小说、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等，其中的经典作品无不体现出教以化之的社会功用，歌颂光明正义，鞭挞黑暗腐朽，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劝人为善，遵从天理。以下举几个方面的例子。一、天命观。古人认为天不仅主宰着无穷世事和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区别善恶，而给人以佐助和惩罚。古典小说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观，宣扬天道循环、善恶成负、因果报应的信条，如《封神演义》揭示了正义必胜的道理，其主旨是尊道崇德、积浊扬清，认为有德者是天命之所归，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商纣无道，祸国殃民，最终败亡。书中的道德高尚之士无不顺天而行，神仙世界中的老子、元始、准提、接引等助周反商，替天行道；周文王、周武王实行仁政，姜子牙扶周灭纣。书中还讲到古代社会是以道德为核心，人们至高的追求就是求道，以达天人合一。道德从表层按照天理做好人，积累德行，深入就涉及思想境界的升华，人可以通过修炼而达到更高的标准，以致成仙得道，有圆满而美好的归宿。《三国演义》全书通篇讲述的就是一个义字，宣扬忠孝节义，天命天理，治国平天下，也有谋略智慧在其中，强调顺天命。小说开篇题词即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天运循环思想点明意旨。结尾诗词中有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首尾呼应，书中多次讲到天意主宰着人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认为预兆吉凶、星辰明晦、天文前向变化等都是天意的表现，故此书中非常重视各种预言、预兆等的描写，言及吉凶之兆的地方约30余处。汉代桓灵施政，书中便言有狂风、地震、海水泛溢等种种不祥，上天以此示警。诸葛亮等人很重视天文前象、世事先兆，凡兆几乎都要追问主和吉凶，而每一个兆事在书中无不应验。书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时，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赐之类的话语。二，洞明世事与人生。古人认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提出人生归宿问题，意在警醒世人，切莫费尽心机贪求名利等身外之物，唯有积德行善、修道向善，才是真正心灵的归宿。如《南柯太守传》讲述一东平人淳于坟，梦入大淮安国，招为驸马，任南柯太守20年，甚有政绩，荣耀一时。后有檀罗国君来侵，淳于坟战败，不久公主亦病死，淳于坟遭国王遗迹而遣归。一梦醒来，才发现食材所游之处淮安国和檀罗国乃一株古槐树下两处蚁穴，于是感人生之虚幻，遂栖心道门。后来成语即有所谓南柯一梦，比喻荣华富贵不过是人生梦幻。与此典故类似的还有黄粱一梦，卢生应举不第，但他渴望求得功名，遇一道士点化他，在梦中得到荣华富贵，历经大起大落，等到醒来发现店主人蒸的黄米饭还没有熟，卢生大彻大悟，世事终将一场空，于是入山修道，遂成仙道。再如《红楼梦》中梦者，一切皆虚幻也，红楼梦者红尘梦幻也。书中中心线索是一块临时的经历，被茫茫大事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化为人身，后又引灯彼岸。书中的鸟头林告诉人们，世间万事有因，欠债必还，曲终人散。书中跛足道人在《好了歌》中罗列了炎凉世态中人情冷暖变化的种种现象，而甄士隐的注解则更进一步洞察了世事皆虚，并且看穿了世人的荒唐之处在于反认他乡是故乡，于是世人来头非比寻常，从天上而来，从远古走来，切勿迷失本来面目，抛弃对红楼的痴迷。梦醒时明心见性，返本归真。西游记是一部觉悟之书，教化人们只有向善才是人生正道，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拜佛取经传东土的故事，展示的是人生的超越过程与圆满美好的结局。他们虽历经99难，但却终于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他们对佛法的坚定信仰鼓舞着后人。书中多次强调因果报应的思想，如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 乾坤必有司等都是明显的说教。具体事例如车迟国国王不敬佛遭到报应，孙悟空帮助除去妖精，解救了那些受妖精诬陷迫害的僧人，并劝谏国王莫信妖邪，从此敬佛也敬道。奉先郡郡侯不敬天地，使当地连年抗旱，孙悟空劝谏郡侯，只有改过向善，敬奉神佛，感动上天，才会下雨。郡侯悔过自新，领着文武官员天天念佛向善，祭拜天地，满城人民无一家一人不礼佛敬天，善生盈耳，上天于是普降甘霖。西游记中还宣扬了佛法无边的思想，书中展现了瑰丽无比的神佛世界，无可比拟，令人神往。东游记讲述了八位神仙修炼得道的过程，启悟人们面对世事沧桑，一切如过往云烟，有的只是对人之为人的本体思考，对生命宇宙奥秘的探求，对无限永恒境界的向往，看破红尘，抛弃名利，返回自己的先天本性，回到自己的本来的地方。三，报恩思想。古人心目中知恩图报，受人点滴之恩，当思涌泉相报等，都是最为醒目的格言。有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等，则历来为世人所不耻。恩德有很多，养育之恩，救命之恩，知遇之恩，培育之恩等等。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知遇之恩就是慧眼识人，极其信任并委以重任的意思。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诸葛亮心怀济世安民的夙愿，则人君而辅之，感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对于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理当涌泉相报。他临危受命，忠心如初，独知大局，力挽狂澜，直至南中平定，百姓丰衣足食，后继续扶助后主，渴望完成光复汉室的大业。后人称其为至圣，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他高标的人格、忠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一直为后人所传颂。再如《警世通言》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讲述了俞伯牙弹琴遇到知音钟子期，钟子期领悟其琴中高山流水的意境。钟子期病故后，俞伯牙以终身不再古琴答谢，纪念与知音的你我千金意。老门生三世报恩，讲述了刑部官员鲜于同在老师蒯玉因执剑触弄权贵被诬陷入狱后，在其他刑部官员多奉承权贵，欲将蒯玉置于死地的情况下，极力为其辩冤，使其无罪释放。鲜于同后来又救助了蒯玉的儿子和孙子。 而桂园外穷途忏悔，则教化人们切莫忘恩负义。桂谦因负债被债主逼迫的走投无路时，遇到好友施济，施济知道情况后很同情他，就赠送给他300两银子让他还债，为保全桂谦一家，又让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后来桂谦发迹，施家遇到困难来找桂谦求助，却被忘恩负义的桂谦赶出门外。桂谦当年发誓，今生若不能报答，来生视作犬马相报。结果这一誓言真的应验，桂谦的妻儿均暴病而亡，投胎成了施家的看家犬。书中评论说，早知今日都成犬，悔却当初不做人。桂谦目睹惨状，每日忏悔念佛，到施家报恩，得免遇难。而此时施家已兴旺起来，桂谦后来就一心向善。诗曰：桂谦悔过身无恙，施济行人福泽深。奉劝世人行好事，皇天不佑负心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谈。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档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